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14讲了。我们要讲述宗教改革中一个独特的群体——在洗礼派。当我们谈到宗教改革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这些著名人物。然而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浪潮中，还有一群人，他们比路德和加尔文走得更远，也因此遭遇了更严厉的逼迫，他们就是在洗礼派。在当时，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大多数人都认为国家与教会应当结合在一起，整个社会应该属于基督教社会。但在洗礼派却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观念，真正的教会不是靠出生进入，而是由真正重生、愿意跟随基督的人自愿组成。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仅遭到天主教的歧视，也遭到路德宗和改革宗的反对。在那个时代，在洗礼派几乎成为全民公敌，许多人被监禁、流放，甚至被处死。然而历史也告诉我们，在洗礼派虽然存在许多极端与错误，但他们对于信徒教会、政教分离、和平主义等观念的坚持，后来也深深影响了近代基督教的发展。今天许多浸信会、自由教会，甚至现代宗教自由观念，都能够看到在洗礼派留下的痕迹。今天呢，我们就一同来认识这个复杂而特别的群体。在洗礼派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个激进派别，他们认为路德和加尔文的改革还不够彻底，教会应该真正回到新约时代的模式。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在洗礼派，是因为他们拒绝承认婴儿洗礼的有效性。在中世纪，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后来许多新教教会，普遍都施行婴儿洗礼，人一出生就通过洗礼进入基督教社会。这种做法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也带有社会身份的意义。然而在洗礼派认为，真正的洗礼必须建立在个人真实的信心与悔改之上，婴儿并没有信仰告白的能力，因此婴儿洗礼并不符合新约圣经的教导。他们特别强调《使徒行传》中先信后洗的模式，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先听见福音、悔改、相信，然后才接受洗礼。因此，他们要求那些已经受过婴儿洗礼的人，在真正信主后重新接受洗礼。当然，在他们看来，这不是重新洗礼，因为婴儿时期的洗礼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洗礼。但在其他人眼中，他们是在第二次受洗，因此被称为再洗礼派。基督教史指出，再洗礼派不仅仅是在洗礼问题上与其他改革家不同，他们对教会的理解也非常不同。路德和加尔文虽然改革了教会，但他们仍然保留了国教制度，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居民通常都会属于同一个教会， 国家支持教会，教会也影响国家。但在洗礼派认为，真正的教会不应该依赖国家权力，教会应当是由真正信靠基督的人自愿组成的属灵团体，因此他们主张政教分离。今天我们听到政教分离可能觉得很正常，但在16世纪这是极其激进的思想。当时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认为国家有责任维护正确的宗教信仰，异端不仅是神学问题，也被视为社会威胁。在洗礼派却认为真正的信仰不能靠强迫产生，人必须自由地回应上帝。此外，他们还强调门徒生活，他们认为真正的基督徒不仅是接受某种教义，更应该活出登山宝训中的生命。因此他们特别重视圣洁、简朴、彼此相爱和实际顺服。许多在洗礼派信徒拒绝发誓，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教导总不可起誓。他们拒绝参与战争，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应当爱仇敌。他们甚至拒绝担任某些政府职务，因为这些职位可能涉及暴力与审判。因此在洗礼派常被当时社会视为危险人物。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包含不同类型的人，有些人是真诚追求圣经真理的和平主义者，但也有一些激进派把宗教热情与政治革命结合，最终酿成严重灾难。而其中最著名也最黑暗的事件就是明斯特事件。在洗礼派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发生在德国的明斯特城。1534年在洗礼派信徒占领了这座城市，宣布建立新耶路撒冷。这一事件之所以发生，与当时欧洲普遍的社会动荡有关。16世纪的欧洲除了宗教改革之外，还伴随着贫富差距扩大、农民战争、政治冲突以及对末世的强烈期待。许多人认为世界即将结束，基督快要再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激进的宗教领袖开始宣称他们受到了特别启示，要建立地上的神国。明斯特事件的领袖是莱顿的约翰，一个年轻的裁缝，他充满激情，极具煽动能力。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特别拣选的先知，要带领信徒建立一个完美社会，迎接基督再来。大量在洗礼派信徒涌入明斯特，城市很快被他们控制，天主教与其他反对者被驱逐出去。起初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属灵共同体，他们要求信徒交出私人财产，实行财产共有，希望消除贫富差距。表面上看，这似乎有些像《使徒行传》中初代教会凡物公用的模式，但很快这场运动逐渐走向极端。莱顿的约翰开始以先知和君王的身份统治城市，他甚至模仿旧约中的君王制度，自封为西安王。后来他实行多妻制，声称这是恢复旧约圣徒的制度，任何反对他的人都可能被视为叛徒，甚至被处死。历史的轨迹记载，明斯特的在洗礼派政权持续了16个月，在这期间整个城市遭到主教军队围攻，由于长期封锁，城内粮食短缺，最终爆发严重饥饿，人们开始陷入绝望与混乱。然而领袖们仍然不断宣称上帝很快会施行神迹，他们鼓舞群众坚持到底，等待天上的拯救。但最终神迹并没有发生。1535年，围攻军队攻陷城市，随后城中发生了残酷的清算，大量在洗礼派信徒被杀害，莱顿的约翰和其他领袖遭受严刑拷打，最后被公开处死。他们的尸体被装在铁笼子里，挂在明斯特教堂的塔楼上示众。 直到今天，在明斯特的圣兰伯特教堂上，人们仍然能够看到那几个铁笼子。明斯特事件对整个再洗礼派运动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以后，再洗礼派在欧洲许多人心中几乎等同于暴动、狂热和危险分子，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更加严厉地逼迫他们。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并不是所有再洗礼派都支持明斯特的暴力路线。事实上，后来许多和平主义再洗礼派也公开谴责明斯特事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位领袖就是门诺西门。明斯特事件之后，再洗礼派运动发生了严重分裂，一些激进派别逐渐消失，但一些温和而和平的派别却继续存留下来，其中最重要的领袖就是荷兰人门诺西门。门诺原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他在研究圣经过程中逐渐对天主教的一些传统产生怀疑，尤其是关于圣餐和婴儿洗礼的问题。后来当他看到许多再洗礼派信徒为了信仰甘愿受苦甚至殉道时，他开始认真思考他们的信仰。最终他离开天主教，加入了再洗礼派。但与明斯特的激进主义不同，门诺坚决反对暴力。他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应当效法基督的温柔与舍己，而不是用刀剑建立神国。因此他特别强调和平主义与非抵抗，也就是说基督徒不应主动使用暴力报复别人，即使遭遇逼迫也应以忍耐回应。门诺写了大量著作系统阐述再洗礼派的信仰。他强调，首先第一，真正的教会必须由真正重生的信徒组成。第二，洗礼应建立在个人信仰告白基础上。第三，基督徒应活出圣洁生活。第四，教会不应依靠国家权力。第五，跟随基督意味着背起十字架，而不是追求世俗荣耀。门诺的追随者后来被称为门诺派，至今仍然存在。门诺派强调简朴生活，他们反对奢华，注重彼此扶持与社区生活。许多门诺派群体过着非常朴素的生活，强调劳动、节制与家庭。他们也特别重视和平主义。历史上，许多门诺派信徒宁愿坐牢，也拒绝参军。由于长期遭受欧洲各国逼迫，许多门诺派后来移居到北美洲。他们在美国和加拿大建立社区，并逐渐发展出不同群体。其中有些群体后来演变成我们今天熟悉的阿米什人。他们拒绝现代科技，继续保持传统农业生活方式。虽然阿米什人与一般门诺派并不完全相同，但两者都源于再洗礼派传统。今天当我们回顾再洗礼派历史时，需要用平衡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一方面，他们当中的某些激进主义，尤其是明斯特事件，确实提醒我们，当人以属灵的名义追求地上乌托邦的时候，很容易走向极端。任何脱离圣经、依赖个人特殊启示的运动都可能带来危险。但另一方面，再洗礼派也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他们强调真正重生的信仰，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宗教身份。他们坚持教会应当独立于政治权力，他们强调和平、简朴与门徒生活，他们提醒教会真正的基督徒不只是接受正确的教义，更应当活出基督的样式。在那个充满战争与暴力的时代，再洗礼派中许多人宁愿受苦也拒绝拿起武器，这种对和平的坚持也成为他们最重要的见证之一。因此再洗礼派虽然不是宗教改革的主流， 却成为宗教改革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他们的故事也提醒我们，教会既需要坚持真理，也需要警惕狂热，既需要追求圣洁，也需要防止属灵骄傲，既需要盼望神国，也不能试图依靠人的力量在地上建立完美天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在上一期呢已经学习了宗教改革时期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约翰加尔文，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再洗礼派。我们有没有听过再洗礼派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事情？
好像有点印象，但是又不是很清晰。
唐曼呢？
说实在我没有听说过，当我看了资料以后我觉得，哎呀，今天我们不都是在洗礼派吗？
你看这个认识就非常的有趣。你为什么认为自己今天是在洗礼派？
因为今天的教会其实真的是深受这个在洗礼派的影响。就是比如说如果仔细来去看他的很多的观点的话，比如说这个主张教会是由一些真正重生自愿跟随基督的人组成的属灵团体，那不是很符合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吗？还有就是不是依靠出生或者国家的权力来维系，而且拒绝婴儿洗礼，认为这个洗礼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的信心和悔改，而且坚持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反对教会依赖国家力量，强调基督徒要活出简朴圣洁、彼此相爱及顺服的门徒生活。我觉得这些都符合今天这个时代啊。
就是他如果没有那些极端事件的话，
对呀，
你觉得那个就是今天的教会很多的主张，
对
吧？
对啊。
所以可能曾经真的有人说，哎呀，你就是再洗礼派或者说重洗派会这样强调，当然我觉得他是太片面的理解了。那今天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我们今天终于看到了这样一个名词，我们有没有发现再洗礼派它的核心主张是什么？其实刚刚唐曼不是已经提到了很多吗？那为什么他们认为路德和加尔文的改革是不够彻底的呢？
他们认为婴儿洗就是没有这个信仰告白的能力啊。对，
这是其中之一嘛。
对，不符合新约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就是认为路德跟加尔文的改革不够彻底。
不够彻底。
对，就是他们强调的重点是当时的教会没有做到政教完全分离，它是仍然靠着国家扶持甚至是政权来维系的，它只改了教义，改了这个教皇的权威，但是他没有严格的去让圣徒活出这个什么圣洁舍己啊、非暴力的门徒生命啊等等，所以他认为这个加尔文改革的不彻底。
就是他们已经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核心的教义给建立起来了，我们现在应该回到圣经，这根基已经打好了。但是根基打好之后呢，并不代表他们已经做的改革是完全彻底了，现在有一些细枝末节仍然需要去做出处理，比方说教会要不要脱离政权啊，还有洗礼啊、教会制度啊等等，这些事情他们认为不行哈，所以有了这一系列的主张。当然呢，中间就会发生了所谓的明斯特事件。我们会认为明斯特事件它对再洗礼派的运动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事件给我们的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教训？
是明斯特事件，它在当时看来，它带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再洗礼派因这个事件名声彻底败坏，而且被这个天主教、新教一同逼迫，沦为全民的公敌。所以它也导致这个再洗礼派这个运动严重的分裂。 这是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不好的一个结果。但是我想对今天的一个核心的教训，就是当一个人高举个人特殊的启示脱离圣经，他必定会走向极端和狂热，而且呢想用武力政治人间的手段来去建立地上的天国必定失败，必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思考的就是，信仰一旦掺杂了个人的权力野心，包括肉体的情欲，就会立刻的变质，所以也会带来这个对教会的极大的一个伤害。
嗯，是。思雨呢，你会觉得这个会带给我们今天怎样的思考？
对，我认为就是任何脱离圣经依赖个人的特殊启示，这个是带来很多的危险。所以如果我们听到谁谁谁，或者是说有人认为我个人得到了上帝的启示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很多异端他们也是打着这样的旗号，觉得我跟神相遇了，或者是说我得到了神的启示了，你们应该怎么样去做，这个真的会带来混乱的，就是在教会当中很容易带来混乱。
那我们如果今天来学习在洗礼派的话呢，我们会知道在那样一个时期，这样一个思想群体和运动确实是发生了。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的这些观念和思想对现代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我们会觉得这些影响是好还是坏呢？我们怎么去看待？
如果是从这个积极的方面来看的话，虽然这个当时明斯特事件带来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影响和结果，但是它也同时催生了叫做资料里面应该显示的叫门诺西门他带领的这个纯净和平路线，就是门诺派得以留存和保全吧。那而且这个温和的派别，它对今天的其实也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流价值观的影响。
对，
比如说奠定了今天这个时代政教分离啊、宗教自由啊、良心自由啊等等，其实它这些影响都是在今天这个现代文明，你会看到现代文明文化当中是都有这些影子的。而且呢它同时对教会来讲也带出就是真信徒教会信者受洗，所以它影响了今天的什么浸信会啊、自由教会啊、独立教会啊，还有包括它的和平主义跟非抵抗理念，其实是推动了今天的人类对战争和暴力的反思。因此它从正面来看，还有一个对个人来讲的话，它也是重视个人信仰抉择和门徒生活的实践，也会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不是仅仅止于这个宗教的形式，而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去落实到生活当中，真正的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圣洁简朴生活还有家庭社会方方面面都要有真实的生命见证。我想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在今天起到一个积极影响的一些推动作用。
对
一些价值。
其实刚刚唐曼分享的呢很多还是就是温和的，他们经过一些激烈的激进的事件之后相对温和的一些改革带给我们今天的一些遗产吧。思雨呢，你会觉得他们当初的在洗礼派这样一些思想给我们今天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这个影响还是挺正面的。因为他们是强调这种和平还有简朴生活，那也提醒教会就是真正的基督徒不只是接受这些正确的教义，更应该是活出这种基督徒的生活。我觉得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不只是在学习一些理论的教义，这些教义都很正确，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如果教义跟生活脱离的话，那仅仅只是在这种教义的里面，那其实生活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我们活出来才能够去影响别人也影响这个社会。
对，
是是，所以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吧，它确实带来很多的负面的影响， 也有过一段时间不好的一些案例，但是呢他经过一些改革之后呢，他也逐渐的形成了相对温和的一些改变，对我们今天很多呢也有正面的影响。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可能会在我们教会当中会出现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观点和意见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和处理，其实依然会给我们带来影响。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大到案例或者说教会纪律教义，很多事情上我们要怎么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参考曾经教会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谦卑的去寻求神，我想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建设性的帮助和建议的。
对，不过呢我们仍然需要提防的就是它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假如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然是过度的去看重自己个人的主观经历的话，就会容易产生一些异端还有教会的分裂，所以这个也是仍然在今天来讲需要我们去提醒的。还有就是我们需要警惕一些比如说将某一些的信仰观点啊，某一些主张啊，去极端化的来去看待，包括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什么预定论啊，这些神学的观点，如果我们是带着个人的偏见和极端的来去处理和面对的话，实际上就会造成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分裂。
嗯，是是，
其实最后也是给到我们有提醒，教会既需要坚持这个真理，也是需要警惕这种狂热的追求，那需要这种追求圣洁，也需要防止这种属灵的骄傲。所以其实如果人常常是靠着人自己这种力量去建立神的国，那是不可能的，也会带来很多问题的。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对，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今天可能我们更加容易忽略的，就是觉得哎，我们基督徒嘛，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我们的信仰生活就好了，我们可以不用去过度的去理会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其实这也是一种极端化的主张，就是完全彻底的去否定合理的社会参与跟国家责任，其实这是也是脱离了圣经对我们的教导。
嗯，是，今天这一讲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思考，也盼望今天的教会能够好好的去在教会历史上的一些案件带给我们一些参考，帮助我们去在今天的教会生活当中有更好的去找到我们该处理的事情，找到我们的定位，也能够更好的去牧养我们的教会。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我站在生命舞台，独自一人与你同在。当人群渐渐离开，真诚起来，屈膝敬拜。我愿放下自己，生命交托给你，因你的爱，我献上我的心，献上我的心。我的主，圣洁与公义，我的主，心事不彰显。